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与各位在会堂当中以及在网络上与大家一同敬拜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诗歌《将你最好的献于主》，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喜不喜欢听老人在跟你说话。这首诗歌就像是一个老基督徒，他将他一生他跟随主的道路来向我们讲话。他说你要忠心敬虔爱主，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，忠心事主。忠心就是我们的心嘛，哈。什么是忠心？事主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怎么样来侍奉主。那我就想到忠心这个字好像就是很忠诚，好像都很听话。那在圣经当中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意思。那除了我们原本理解的意思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吗？主耶稣基督，天父上帝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安静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聆听圣灵要所对我们所说的话。主啊，使我们不看别人，只看耶稣基督一人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就成形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心中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很久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就有人讨论一个问题，一个英文字叫 integrity， 那中文翻译都不知道怎么翻，那我们就翻诚实正直。那诚实正直我们都很理解啊，可是好像就一直翻不出那一个味道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解释什么是诚实正直，就是别人看得到的时候跟别人看不到你的时候，你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。外面的人看到你的时候跟你家里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句话呢就抓住了我 integrity。 那忠心事主呢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对主呢别无恶心。在外面人看到的时候，在教会的时候，现在会堂我们都彼此互相看见，我是很忠心的。但是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，你也要是很忠心的。所以各位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还是拿着锅铲在炒菜的话，还是拿着可乐在喝东西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放下来，因为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，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在前两次我们就谈到，在古时候的以色列有一位士师 Judge， 那他算是领袖了，那他带领了以色列一次复兴。那复兴是怎么样开始的呢？从故事当中，从这一段历史当中，我们就学会复兴是从拆毁偶像开始的。那我们已经多次解释过，偶像不只是你眼睛所看到的，也可能是无形的，就是把你的眼目给夺走的。那它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，看起来很可能是正当的。那基甸他选择就拆毁了他家乡的偶像，他侍奉家乡的人，侍奉假神，侍奉巴利，他把那个坛都拆走了，所以他不让人去侍奉那个虚无缥缈之物啊。最近我在看宋尚杰的讲道集啊，因为宋尚杰的老家是福建莆田，那在福建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拜菩萨。那他怎么样去解释说菩萨是 不需要拜的呢？他就找一个孩子来，然后就拿一块木头给他，就说你拜这块木头。然后孩子说我当然不拜啊，这是一块木头，我有什么好拜的。那宋尚杰说好，那就再把它雕成菩萨，雕成菩萨叫一个大人来，你拜这块木头。大人说我拜。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要去拜木头，大人把它刻成一个菩萨的样子，你马上就拜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人是不太有智慧的。若不是有神的智慧从天上来临到我们，我们真的看不出来。所以基甸就拆毁这些害人的东西，把偶像给拆毁掉。在当时的以色列被人家欺负啊，连出门都不敢出门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铁器时代，人家是有铁的，所以有各样的工具，所以常常出门就被抢劫。所以基甸就击杀了许多当时欺负他们的米甸人。那用什么方法击杀的呢？他呼召出来的时候呢，大家勉勉强强以色列就出了32000人，很多啦，但是对面敌人是跟沙子一样多的。耶和华说 这一次我要得荣耀，免得你说是靠以色列人打赢的。所以从32000变成只有300个人。300个人怎么打？他们手上手无寸铁。圣经上记着说，他们就带着号角跟空瓶子，瓶子里面有火把，那照现在来讲就是灯笼吧， LED 灯笼，你就是拿着你的灯笼，因为怕路上晚上看不到路的，那就是号角而已，就围着在敌人的营四周吹号，就一吹号，敌人就自相残杀。圣经上说耶和华前面好像刀一样，使敌人就互相残杀。耶和华神得荣耀。复兴是拆毁心中的偶像开始的，是从你的眼目看到神开始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一个神的荣耀的那一个正确的样式。那我们以为故事这样就很好的结局啦，米甸人都被赶出了，以后出门都平平安安的啦，但却没有想到基甸往下的故事却是败坏的开始。我们就用一个比较重的词叫做背道。背道就是说你认识了，但是你又离弃这道。在基甸去打败了米甸人，他去追杀米甸人的残部、残余部众的时候，路上就经过了其他的以色列亲族啦，经过了加德支派。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追得很累了，就说可不可以苏哥的人啊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饼吃呢？饿得半死了。苏格人说，等你把他打赢了，你再回来跟我要饼。基甸说，你这样子告诉我，回来我打你。那在文学上面呢，他说回来我拿荆棘打你呢，其实是讲得好听，实际上他回来打是打到你死啊。所以其实基甸已经开始从这个得胜当中，他以为是他的得胜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我已经是高高在上的，好，你不来帮我，你不来帮我，我就打你。他进到了另外第二个以色列，也是加德支派的村落，也是要饼，结果人家不给他饼，他回来说，我把你家都拆了，杀光那城里的人。后来他有没有真的这样做？有，他真的把米甸人消灭了以后，他回来就对付他自己的亲族。所以在基甸的后半段，先讲前半段好了。前半段，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以色列人逼迫他们的人，是外面的米甸人。到基甸的后半段，这个转折点，逼迫以色列的是自己人，是基甸。那你会问说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说基甸是信心的伟人之一啊？对，但是你注意看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讲到的每一位伟人，他生命当中都有他失败的地方，他是要指向最终的那一位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学习信心的伟人是要学习他正确的，他往上的那一个部分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黑暗的信息，是要讲他下沉的那一个部分。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回来以后他就制造了一件偶像，他就制造了偶像。那圣经是很奇妙的哦，你看到这样子的故事结构，一开始他是往上的，对不对？基甸拆毁偶像，好事；基甸击杀敌人，好事，使以色列人得拯救。下面，基甸击杀以色列人，坏事；基甸制造偶像，退回原地。所以你会不会很意外，最后以色列人就被盗了？不会的。那我就一直想要思想说，那个转折点在哪里？那个转折点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他在最高的地方他会坠落下来呢？才发现我们中心事主的第一个秘诀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侍奉主的时候存着你自己一点点的 glory， 一点点的荣耀，一点点都不可以。露馅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在300个人他手上只拿着灯笼跟号角的时候，吩咐那些跟着他的人说，吹角的时候，你们就在营的四周吹角，然后你就大喊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那这句话错在哪里？英文说 For the Lord and for Gideon， 有没有错啊？ 他多讲了一个人，就是 For Gideon。 那你记得耶和华不是很辛苦的说这个捧水的算什么、跪下还不算，选了300个人。耶和华神天父上帝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上帝的荣耀，你根本赶不跑米甸人，是我在拯救你。但是在最高峰的时候，在拯救当中，基甸就把他自己的荣耀放进来了，放了那么一点点。等到他打赢回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感激啊，说你拯救了我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然救我们脱离这个坏人，那就你跟你的小孩都管我们好了。基甸就说，不需要， 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会管理你们，只有耶和华天父上帝管理你们。那如果你在想说，那他到底是好啊，归荣耀 给耶和华呢，还是不好呢？那你就看下面的经文继续写了，他说，那就麻烦把你刚才抢到的金子统统都给我吧。那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心在耶和华。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这句话讲得好不好？好美啊！但是耶和华鉴察你的内心，写在圣经里面，逃都逃不掉。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，你不能老是说主看顾你，主爱你，主怎么样。圣经上说不要妄称主的名。你在外面行事为人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外邦人觉得你们教会怎么会是这样的，连不认识教会的人都说你们教会怎么是这样的，那表示他知道教会应该是怎么样。你没有活出天父上帝的心意，以至于人家看清教会，以至于人家看不到天父上帝的荣耀。这一个信息对我来说非常的沉重，那我就想说，我们的服事当中怎么样才可以不要藏那么一点点的 personal glory。 我就想到说，什么是基甸的刀？基甸的刀是什么刀？其实基甸的刀你我都有，这一把刀就是自我的刀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，我们在外面帮助人，别人说哎呀 Naaman 谢谢你来看我，请问我心中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0.001% 的一点点自我满足感？我是人，我当然会有。但是今天读到这个经文，我马上就提醒到我不要拿基甸的刀。 For Gideon 就是 for myself， 在神的面前都是神所给我的，我有什么资格夸口说这是我的荣耀？知道吗？就是这一把自我的刀，杀了你的亲族，杀了你的亲朋好友，杀了你的家人。为什么福音传不出去？为什么福音人家不要？因为你的家人说，哦，我那个表哥他信了耶稣以后也不怎么样啊。为什么人家不要了？因为上帝的荣耀被我们自己的荣耀所遮盖了。求主来使我丢弃这一把基甸的刀，使你我的服事单单只看见耶和华的刀，只看到耶和华的刀。人家说你好的时候，愿主得荣耀，是主耶稣基督对我好。人家说你不好的时候，是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在我的心中完全成型，我需要改进，我需要改变。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不能掺那么一点点。上帝很恩待我，在我们家附近走路距离就有两家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一家是巩刚他们家，那另外一家是那个 Layla 他们家。那有一天我跟冰灾了哈，我跟我太太就正好走路就去拜访 Layla。 那 Layla 姐妹进去，哎，怎么她家的 garage door 是开着的啊？开着了，走进去就大 Layla 进去因为发现 Layla 姐妹他们家的那个有漏淹水，就所以那个水就到地毯上面去了。那他就很单纯，就是借了好几台的吹风机在把地毯给吹干这样子。我就说地毯应该是吹不干的，因为我淹过水了。他说没事没事，再吹两天慢慢干慢慢干。 后来在我的坚持之下，硬把他地毯给拆了，一拆才发现下面的垫子里面是吸水的。你在外面怎么吹怎么吹，就是表面最多就是表面吹干，水都在里面。一拆以后，这个屋子的味道马上空气就清新了。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，看起来表面是干的，里面暗潮汹涌，暗潮汹涌。是，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交往，是不是可以再更真实一点呢？是不是可以再真诚一点呢？是不是可以把自我给丢掉呢？把我们把地毯下面的那个烂的那个垫子就丢掉吧，不要不舍得，真的不要不舍得。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不要存一点点的 personal glory， 不要存一点点的 personal glory。基甸后来，所以故事我们就要看后来的发展哈。基甸就以那个敌人的金子，不是说是上帝，但是后来跟大家要金子，要了金子以后，他就做了一个东西叫以弗德。以弗德我们就不熟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以弗德就是你看这张照片大祭司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他穿的外面的这一件圣袍。以弗德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中间有12个宝石，心怀以色列12支派，所以他是用外在的这个漂亮的、很庄严荣美的衣服，来表达说他对以色列这个大祭司对以色列人的这样的想念跟期盼。他上面很高贵，有胸牌的宝石。所以他拿金子做一个以弗德应该没有问题吧，但是他把它设在他的家乡，就是他的 hometown 哦，就叫俄佛拉。那圣经上说后来以色列人就不是拜上帝啦，他就拜这一件好看的衣服啦。那这就做了基甸和全家的网罗，就是 trap snare， 就是这个就绊脚石了，看不到上帝了，就看到这一件很漂亮的圣衣。以色列人就开始把它当做一件单独的物件做偶像来拜了。所以刚才说他拆偶像，对不对？拆到那个木头偶像，这个容易一点。现在改成了另外一种偶像。还犯了什么错呢？其实会幕神住的地方是在那个时候在示罗会幕，他把它改成在他的 hometown 来献祭，所以他失去了秩序，就陷进了偶像崇拜。地点不是说有多重要，重要的是会幕，你要在神的会幕里面敬拜。请问各位，你现在在网络上面，你现在在现场，神就在我们的当中，这就是你的会幕。那我是1月份做新任传道人，叫做菜鸟传道人，对不对？菜鸟传道人我都常常访问说什么是理想的教会啊。那我就想说，从各位弟兄姐妹的口中讲出来说，我们觉得主耶稣基督带领的教会怎么样才是最理想的，同时也给我很多的借鉴跟很多的参考。那我就发现说，我不管做得再好，我都赢不了那一个教会，那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教会。你猜是哪一个教会？后来我就有一个总结，就是我跟弟兄姐妹谈完以后，我就这个总结就是，我做得再好，我都赢不了这一个教会。这个教会叫做以前那个教会，就是你以前的那个教会永远是最好的教会。因为我听到了很多说，以前我们教会是这样做的，以前我们教会敬拜，以前我们教会祷告，以前我们的教会讲道，以前我们的教会怎么关怀人，是以前那一个教会。那我心中就觉得说，是以前那个教会有很好的做法，因为它是天父上帝 Universal Church 大公教会的一部分。但是我又想到一件事情，那现在这个教会将来会不会是你以后的以前那一个教会呢？因为神使我们聚集在一起，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在一起哦，现在这个教会是很宝贵的。我们怀念我们的家乡，对不对？喜欢家乡，喜欢以前那一个，但我们不要忘记，哎，你现在在 Woodland 啊，你现在在这里啊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教会是神所在的教会， 那我敬拜神，我敬拜上帝，谢谢主让我去了以前那个教会，我学习到了，我可以来贡献，但是我看重的是现在这个教会，是神带我来这里的。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很知道现在神这一个 moment， 神怎么样来带领我，我要怎么样来留意在我们身边的人。我知道有一个小组去森林里面走路，周六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人，他会主动说你哪里来的，还邀请他们加入。现在的教会，现在这个 moment， 就是神带领我们，神所赐的机会。第二，我们就要谈到说服侍主勿贪私权，自私的权利，或勿贪那个权利。在我刚上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上一门课叫做教牧领导学吧，然后每一个同学都要问说，你理想的牧师同学，你的期望是什么？然后每个都讲嘛，我的期望将来要做怎么样拯救灵魂啊，这个。然后我就讲一个期望，我前面我不敢讲，我只讲说我希望我能够 finish well， 我能够全身而退，这样全身而退啊，因为呢。钱、权，还有 sex， 还有懒散，一关一关，随时都可以把你绊倒。那这里就讲到说权力的迷惑，权力。我常常有机会跟其他的牧师谈话，然后他跟我说：“你绝对不可以在这里，在教会的讲台讲这件事，因为不能没有人听啊，还有你讲了可能会有一点危险。”那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讲，后来我经过审慎的评估以后，我决定因为各位的水平比较高，先夸你啊，所以我讲。他说呢，不是他说，我说呢，在教会里面你千万不可以在这里找成就感跟权力感，你不要在公司的外面被老板骂了一顿，然后你在教会里面显威风。完了，我这样讲是不是完了？你不要以为你在社会上不得志，你就可以在神的教会里面来发表你的高见，因为神在这里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。我会这样子讲是为着你好，我会这样子讲我不怕得罪你，因为我更怕得罪上帝，我更怕你得罪上帝。不是勿贪私权，不要以为你握着什么权力，你握着是一支 LED 的灯泡跟手电筒而已。基甸的妾，他娶了好多的老婆，他生了70个小孩，好多的老婆。妾住在世间，这个妾呢是迦南人妾，不是以色列人。那世间是迦南人住的地方。那为什么要通婚呢？猜咯，猜可能就是维持那个好像什么匈奴，你要嫁给匈奴的公主，娶匈奴公主，就是通婚维持稳定。这个妾呢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妾是没有住在以色列，是住在娘家的，所以偶尔就去拜访他一下。那基甸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，那亚比就是阿比就是阿爸，那米勒就是王，就是阿爸是王，就是我爸是王，所以他叫做王二代，你以为官二代最厉害，不是，王二代，因为他爸是王，这是四世纪，以色列没有王，以色列的王是上帝，但是他的爸是王，那代表基甸自己想不想当王呢？ Yes， 他想当王。所以他的这样努力的工作有没有果效呢？答案是没有果效，把米甸人赶跑又怎么样呢？基甸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就随从朱巴利，巴利就是主，原文就是主，所以冒牌货，主嘛，冒牌货去行邪淫，邪淫是指你心理上的分歧，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，那就是淫乱，所以就去拜另外一个神，另外一个神叫做巴利比利图，巴利比利图，巴利就是主的意思，比利图是盟约的意思，盟约的主为他们的神，盟约的主 为他们的神。哇，那你脑海中一定开始混乱了。天父上帝不是盟约的主吗？怎么他们去拜另外一个盟约的主呢？所以我告诉你，冒牌货，真的跟假的是很靠近的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若不是圣灵带领你，若不是用血写下来，使徒们血写下来，宣教士用血告诉你的见证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？跟一个美国牧师谈话说，最常青少年的问题就会问你说 How do I know the Bible is true? How do I know? How do I know God is true? 那更不用说 How do I know 这个才是真的神 Real God? 答案只有一个 Resurrection 复活，你去查查看，这个信仰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你去查查看，有 historical Jesus 历史上的耶稣，你去查查历史，你就会发现复活是真的。因为是复活是真的，所以神对我们一切的 revelation 全部都是真的。再加上宣教士用血告诉你他是真的，再加上圣经上的话语，他还没有，你还没有出生，他先写，然后他直接拿，就直接讲到你，讲中你，他的智慧是真的。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神是真的，再加上你会感动，你心里面有神的呼唤，他是真的。怎么会去拜人家告诉你说这个叫盟约的主，你就真的去拜他？是你被名字所迷惑了。亚米比勒算是混血儿，一半信以色列的神，一半信迦南的巴利比利图。他们算是丢弃上帝吗？也是会讲说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但是他还是拜另外一个东西，混杂，混杂其实就是离弃上帝。他就到俄弗拉，就是基甸的家乡了。他做了什么事呢？将他的弟兄，就是耶路巴利，就是基甸的名字哦，的众子70个小孩都杀在一块磐石上面。这个磐石是一个大磐石。一个一个杀，公开处决，血流在磐石上面，只剩下他的小儿子约坦，因为他躲掉了。当基甸高喊说耶和华跟基甸的刀，是哪一把刀？是这一把自我的刀，杀死了他自己的小孩。当我们对世上在教会里面有任何一点权力的贪恋，有任何一点荣耀的窃取，圣经让你看到血泪的教训。基甸的小孩子他躲掉了，他跑回去跟四殿人呼吁来劝告。经文上就记载，你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，算小孩吗？可能吧，还是一个大人，青少年。他说这世界上好像有很多的树，树就讲说你来做我的王吧。树里面也有分 leader 的嘛，哈，好像我们的人的世界变成树的世界了。那他首先找到的就先去找说橄榄树，橄榄树你来做我的王。橄榄树说我不干，因为我生的橄榄榨成油可以放在圣殿里面金灯台用，我的橄榄榨成油可以涂抹伤口，可以医治人，我真的没有空理你这些东西。所以他说何必飘摇在众树之上，虚虚渺渺的拿了这个权力，好像你有，其实你一点都没有。橄榄树这样回答。再去找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你来做我们的王。无花果树说哎，我是结甜美的果子，吃我的人都很欢喜。无花果树说我没空去做你这个王。再找葡萄树，葡萄树说那你更不用找我了，我有使神跟人喜乐的新酒，我使神跟人之间有喜乐，我对做王真的没有什么兴趣。那找三个树，找了 都不想当王，最后找到谁了呢？最后他找到了荆棘，荆棘啊，只有刺而已。在创世纪亚当犯罪以后，地就长出荆棘而来。荆棘说 你只要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，那我再翻另外一个你就听得出语气，你老老实实的让我做王，投到我的荫下，那他贪权结党，他只看到了权力，什么都没看到。那他让荆棘做王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好处的。他说，你不让我做王，愿火就从荆棘里面出来，因为荆棘夏天很容易就着火，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Lebanon、如果你碰到黎巴嫩人，你就要跟他讲他的土产 Cedar C-E-D-A-R 香柏树是他们的好东西。结果荆棘的回答就是说，你就是让我做王，不做的话我打死你，我烧死你。黎巴嫩的香柏树其实是基甸的小孩子很聪明啊。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谁？就是听这个比喻的人。你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你去找荆棘做王，你去找这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做王，不要吧。事件人听了这个比喻，可能这个比喻讲得太高深了吧，有没有理他？没有理他。亚米比勒做王三年，没有理他，不听劝告。那为什么这个被记录下来呢？因为上帝是讲给你听的，你不要去当事件人，你不要去当荆棘，你要当什么？橄榄树、无花果树，活出生命；葡萄树，使人神欢乐。你要尽心侍奉神，你的生命要结出果子，你要使人神之间得着平安，是上帝对你讲的，所以他才对小儿子用小儿子的口来劝告你。世界人不听，那你要不要听？当然要听。所以这一段的历史是以色列黑暗的历史，以色列人彻底迦南化。为什么？亲族之间残杀，争权夺利，要做王。坦白说，这段历史拿出来跟迦南人的历史文献对比来说，没有差别，是很普通的迦南历史，因为他们没有神。亚米比勒这个人从来就不算是士师，是反士师，英文叫 anti-judge。 如果你查 anti-judge， 他是士师的相反。亚米比勒是以色列人的逼迫，不是拯救。最后约坦劝了这个比喻以后，他就说，不然不听，不听，愿火就从亚米比勒发出，从你喜欢的这个荆棘发出，烧灭你，又用火从你自己身上发出，烧死亚米比勒。这就是神的咒诅，你们自相残杀吧，那么喜欢争权夺利。所以我们要听上帝的话，神的话语扎到我们的心，不要贪私权，不要想要在教会里面拿到任何的权利。你应该说，我就是仆人。我很怕弟兄姐妹说，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通知我？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那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是我，我应该要怎么样讲才是更合宜的？我想到了一个答案，就是对不起，这件事为什么我没有先想到？我为什么没有替你着想？我怎么想不到？谢谢你让我知道。我怎么没有想到你的需要？当我们说这件事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是谁，你就变成了像亚米比勒这样的心态，像基甸后面的那一种心态。原本是很爱主的，原本是说，主，我为你奉献一切，到最后你说你做的事我不满意，你不够格，你不能来做这个服事，因为权力把你的眼睛给蒙住了。上帝伤心啊，是不是？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旁边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你？怎么样没有想到结局咯？ 在第九章二十三节，无法伸冤的时候，主会审判，很奇妙的，要用很奇妙吗？要用别的讲法，不管 ，you know， 神使恶魔降在亚米比勒跟事件人的中间，亚米比勒事件人的中间，事件人就以诡诈，两个就开始用诡诈带亚米比勒。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想说，神是善的，神是圣洁的，怎么可能使恶魔降在亚米比勒中间呢？跟世界人中间。如果你看英文，他写的更清楚，是神 send out， 送出去 an evil spirit， 一个邪灵，一个恶灵降在他们中间。好，那我们就说很难理解了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那我就只好改写经文让你明白，神就使一堆苍蝇跑到垃圾堆去，是因为亚米比勒跟世间人中间的恶，那一个恶灵，那一个恶魔就有办法在当中居住，就有在那个地方做工。主耶稣基督他好像是光，他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一点黑暗，所以黑暗就不能在他生命当中掌权。弟兄姐妹的服事如果是光明的，百分之百没有任何的私利的，恶魔请问进不进得来？根本进不来，躲都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恶魔可以来？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黑暗，我们生命当中在争权夺利，我们以为别人看不见，其实主耶稣基督都知道。小儿子约坦说，不然火就来烧灭这一切吧，烧灭吧，不要了。那神怎么拯救呢？神就让这样的诡诈让他们彼此残杀。亚米比勒看到事件人不服，就去杀事件人，追他们杀的一个都要不剩，七十个小孩他都能杀，把事件人杀光算什么？当他觉得他快要完成的时候，在事件的当中，城都攻破，有一座坚固的楼，楼上的人通通都逃到那个地方去，因为你要杀他，全部是一个坚固城，一个楼，高楼，关上了门，上了楼顶，亚米比勒去打，门不开，是不是？我烧，把你们全部烧死，赶尽杀绝。圣经上说，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，上面的磨石，磨石，上面的磨石，手一只手可以拿，这样丢一下，就丢到了亚米比勒的头上，打破脑骨。赶快叫少年来说，不可以让别人以后记录下来说是一个妇人所杀，还是无名的妇人所杀。赶快就拿少年人，就拿剑就把他刺死，这样死得比较光荣嘛。无名的妇人，其实他只是换成无名的少年人，还是无名，没名，还有，全部记录下来了。无名的妇人，普通的石头，神拯救以色列人，神用没有名的人，普通的石头，就拯救了以色列人，就好像神使用之前的亚裔的手，记得吗？西西拉，亚裔拿着帐篷的钉锤把他的头颅钉下去。 Nobody out of nowhere， 神就施行拯救了。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你要怎么筹划才会做得好，神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他就施行拯救了。神是拯救的神，不是靠名人，不是靠名目，不是靠很棒的讲道，是靠爱主的弟兄姐妹拯救了以色列人。你知道事件城已经被发掘出来了，这是真的事件城，已经确定了，就是圣经上所说的，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地方。事件就是拜那个假神的地方，是当时宗教的中心，假神迦南人敬拜的中心，都是石头建的。有的考古出来发现墙厚，墙壁厚17个 feet，17尺，你就知道有多坚固，都是石头。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四建城。你看到旁边的时候有城环，里面有营楼，进去是可以住人的，是很大的。高墙，所以男女老少都躲到一个坚固的高楼里面去。亚米比勒用火烧他们。妇人拿起一块上磨石，我们就想说上磨石长什么样子。你看到了上磨石了没有？中间有一个下磨石，就是磨的地方，大的那个磨石，上面就拿一块，在上面推磨的，就是拿起那块石头这样一丢，就打到他的头骨。那当然是上帝让他打得准的了，神的拯救。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什么？怎么样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？怎么样忠心事主？那讲到最困难的就是讲完还大家都记得，现在好像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，但是我必须还是要归纳出很清楚的，神会报应的。当以色列人见亚米比勒死了，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，这样神就报应了亚米比勒向父亲所行的恶，神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神会以报应来拯救被罪欺压的百姓，所以 God return evil， 你坏你邪恶，神就把你发出来的邪恶还你，这就是报应的定义。你坏你邪恶，神就还你。所以你诡诈，神就以诡诈让别人诡诈，你欺负人，别人就欺负你，还你就是神的报应。总结，神会报应，因为神是掌权的神，所以我们说要听凭主怒，从上面开始。我们的角色是什么？我们是一个仆人，认识主的人，我们将好消息就带给我们的好朋友。仆人的身上要有两个 quality， 勿贪私权，勿存私荣。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被这些所沾染了，这样你就做不好仆人的角色了。我最喜欢的中国布道家宋尚杰，他说：“你我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斧头柄啊，上面坑坑巴巴的。你想要做大事，你想要砍掉很好的树，为主大发热心，你不要忘记，你是一个斧头柄，坑坑巴巴的。了不起的是什么？了不起的是斧头。”神才是那一把斧头的前面那个锋利的头，你只是跟斧头结合在一起，上帝使用这一把斧柄。你是一个仆人，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上帝替你伸冤。你不要想要你替上帝伸冤，不要说上帝会报应他的，还不够，我还要再来踢一脚。不认识上帝，上帝的报应很够，就怕上帝报应我，就怕上帝报应我，同样的公义还给我。听凭主怒，耶稣基督是有恩典的神，他知道如果他以公义来对待我们的时候，有谁逃得过上帝的报应？有谁可以说我不怕 return evil back to me？有谁说我心中的恶再还给我，我受得了？有谁敢说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承担了所还给我们的报应，有谁可以说我可以再见到上帝？今天我们做仆人的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在网路上面，你在现场，我们就好好的做一个仆人好吗？我们把我们祭奠的刀放下来，说主耶稣基督，我仰望你，我亏欠了许多的人，我常常只顾服侍，我忘记抬头看一眼我旁边的弟兄，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忘记有人进来，忘记为他拉一把椅子说请你来坐，我眼睛只看到了一个我要做的事情，我只看到了我的自我，向我所得罪的弟兄姐妹，我来道歉，我来认罪。愿主就将我心中所有的渣滓炼去， 愿主也将你我心中的渣滓炼去，成为一个被主所使用的仆人，做那一把斧柄吧。坑坑巴巴又怎么样？因为你我都有那一个荣耀的斧头，他在前面为我们开路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主啊，你透过基甸的下半生跟亚米比勒的故事，就成为我们的见解，成为我们的提醒。主啊，我们读到这些故事，我们就恐惧战惊，好像在讲别人，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我们是一个喜欢荣耀，喜欢被人吹捧恭维的人。求主顾念软弱，使我们改变，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爱人的人。爱人没有虚假，爱人就像耶稣基督一样。主啊，不只爱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也要爱跟我们不一样，跟我们背景不同的人。求主使我们突破，求主使我们成为你真正的仆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，我们花一点时间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好吗？区华人教会在每个月第一周的主日是圣餐主日，我们来到主的桌前，我们来行圣餐礼，我们来纪念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圣餐呢？就是你认识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，顺服神的教诫命，愿意受洗，就可以领圣餐。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这样奇妙的大能，教会有受洗班，你可以来上，你可以来一起来探索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。圣餐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，我们一起来做的圣礼。我来念一段经文，是保罗对领圣餐的人的提醒，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，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，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你如果不知道你吃喝是因着主的身体为我们而舍，那主就不在这里面，不在当中，那你吃喝的是你自己的罪。所以我们为自己来祷告，说主，求你原谅我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来认罪，我们来悔改，然后我们再领用圣餐。 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可怜的罪人，求主就使用圣餐这一段纪念的时间，主啊，我们来纪念你在十字架为我们的救赎。主啊，你的身体承受苦难，被刺透，被毒打，是因着我们的罪。主啊，你的血流出来，是因着要使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就将今日这一周，现在我们所犯的心思意念的罪，跟我手中所犯的罪，恭敬的交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赦免，求你原谅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拨开，就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一起来领用主的身体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流出来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一起来领用主的杯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何等的感谢，若不是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，如今我们会在哪里？我们会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。主啊，若不是你的救赎，我们如何能够见天父上帝的面？如何能够活出正直的生命？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使用圣餐再度激发我们的爱心，使我们弟兄姐妹就活出你的样式。主啊，听到还不够，愿耶稣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，活出那样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